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你看这个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可以查查这个作主1018是什么意思，请你查查这个字典，看希腊文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在你的里面要掌权啊，掌权来判断一切事情。今天主耶稣把平安赐给我们，不是我坐在这里我就平安了我就够了，乃是你要用你的的平安来判断你的行为，你到底应该怎么做，到底应该怎么做，是要平安，基督的平安来判断你，来管理你。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得救以后，有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我里面多了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平安不平安的感觉。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我没有这个，信了主耶稣就有一个感觉进来。当我说了一句谎话，哎呀，我里头就受责备不平安了。当我做错一件事情，我里头不平安了。有的时候我还没有做，还没有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里面就有感觉了，就这句话不能讲，这件事不能做，已经有感觉了，但是我不听，我要去做，结果我里面就责备完了，没有平安。所以平安要在我们里面来管理我。如果一个基督徒你做任何一件事情没有平安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做。我在这里要说一个姊妹的见证那么这个姊妹因为年纪大了，她只是主日来给我们一起聚会平常她就不能来聚会，她有心脏病，她就做一个见证。他是一个老基督徒，他说第一次他到温哥华，他的女儿在这里，他来探亲的时候就有人告诉他他说这个老年人坐公共汽车只要交一半的钱，只要一半。好了，所以他每一次坐公共汽车就投了一半的钱进去，他的女儿给他的钱没有投完，留了一半。后来女儿发觉你怎么钱还有啊，她说我年纪大了只投一半啊。她女儿说不行的，要65岁以上，你一看你还有几个月，还不够65岁，还有几个月。哎呀，她听见以后她里头不平安了，这个基督徒啊她里头不平安了。她说那我怎么办呢，她就祷告了。好了，她里面一祷告以后就让这个里面的平安来管理她了。他就想一想我大概坐了多少次的 bus， 少丢了多少钱，那么有的时候还记不清楚，也许遗漏了，他就把欠了的钱全部加起来，拿一个东西包起来。有一天他去坐 bus 的时候，因为他也不会讲英文就是上面写了我这个钱是很对不起怎么我现在是一个我是基督徒，那么我现在要把这个钱还给你们。好，他就把这个钱就丢在那个丢进去了丢在那个售票箱里头去了，就是投钱那里头去了。他没有把这个钱投进去以前，他里头很受控告不平安，投进去以后他里面满了平安。这个平安就是基督徒的平安，我们要让里面的这个平安来管理我，来在我身上做主。这是我们生活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如果按照平让平安在我里头做主，我们的心就会不会责备我们，我们的良心也就平安了，也就平安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主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请我们记得，这个平安不是世界的平安，是神的平安。所以我们一举一动，我们要根据我们里面的平安来管理我。这是说到我们基督徒在亏欠人的事情上，我们基督徒在追求认识神的事情上也要有平安啊。上次我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去年我在一个地方聚会，认识了一个青年人，他当时得救才五个月。那么我们在聚会就讲到里面要顺服神，他就给我做见证了。他说我信主以后啊，我就觉得我里头啊有两个感觉。他就说一个见证，他说他因为他在打工啊，大概这个青年人大概不到30岁。他说他信主耶稣以后，他说我每天晚上吃完晚饭第一件事情要读圣经，他就读圣经。所以有一天他也是吃完晚饭以后，他在主面前许的愿了，他要读圣经，他就正在读圣经，忽然想起今天是世界杯的足球赛，哎呀，这个就很吸引他，到底读圣经好呢还是看足球赛好啊？在这个时候他就有一个感觉了，他说好像两个都不能丢，所以他就把圣经拿到电视机旁边去，把电视机打开了，一打开以后啊，就是看一下这个足球进没有进，又读一节圣经，这样读里头总是不平安了。有没有平安？没有平安。所以基督徒在追求神的事情上他没有平安，所以你说不平安受责备，我告诉神的，我是吃完晚饭一定要读圣经，我不应该看足球赛，结果他就把电视机关了，关上里头就有平安。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追求生命长进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你里头有没有平安。如果你里头不平安了，你要问一问什么缘故啊？为什么缘故？那你问了以后，你能不能够知道神会告诉你？可以，因为我们主约翰福音14章有一句话，就说保惠师要在凡事上指教你们，你看到没有？凡事上。所以我们的环境，不管是一个什么环境，或者我里面要想做一件什么事情，你一祷告，你里面总会知道，我要这样做我就平安了，我要那样做我里头就不平安了。好了，这一个就是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好，感谢神，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从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所得到的是基督的平安。第二个，这个平安要在我里面管理我。基督徒对于神的话，圣经我们可能不熟悉的，外面你不一定把圣经很熟，但是你里面不可能没有平安的感觉。所以有的基督徒做一件事情他不平安了，他说到底圣经上说这件事可不可以做啊？有人就问过我啊，圣经上有没有说不可以打麻将啊？你可不可以找件圣经给我啊？他问我可不可以打麻将，圣经上的确没有讲打麻将。有人问我圣经上有没有讲不可以抽烟啊？但是他里头已经不平安了，已经不平安。我在这里再说一个弟兄的例子。这个弟兄啊，年纪比较大了，他才信主。他是做什么工作了？他在国内是修理电线的，叫爬电线杆。 因为他常年拔电线杆体力劳动，他就有一个习惯，每一天回来吃饭以前就要喝一杯酒，酒是舒筋和血的，他就听别人讲要喝一杯酒。所以他的太太每一天给他吃饭以前也给他先做一两个喝酒的菜，每天都是这样。后来他信耶稣了，有一天他信耶稣以后，他的妻子也把两个菜给他做好了，酒也给他倒好了，他回来就坐下就要准备喝酒了。可是这个酒杯一端起来以后放到口里喝不下去，为什么今天喝不下去？他里头觉得有问题，里头有一个问号。他就问他的妻子，他说我现在是基督徒，基督徒可不可以天天喝酒啊？他的太太就讲，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明天去问那个传道人，传道人说可以喝你就喝，传道人说不可喝你就不要喝。好，他说好，他就听话了，他就拿起杯来又要喝，还是喝不下去，你都不平安。最后他的太太劝他，他说你就把它喝了算了，他说不行，今天这杯酒我怎么都喝不下去。他说我明天问了传道人我再喝。你知道圣经里头有没有讲不可喝酒？圣经里讲是不可以醉酒，你有病还可以喝一点酒啊，就是提摩太胃不好还可以喝一点酒，不要照常喝水。但是他这个情况他没有读圣经，他不清楚圣经的话，但是他里面有感觉啊。因此我们基督徒，你的圣经没有读好，圣经的话你没有弄清楚，这是可能的。但是你不可能你里面没有平安不平安的感觉，那个是每一个人都有。所以我们一定要顾到你里面的平安，如果你里面不平安你就不能去做了。这种事情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一个时候活在这个世界上，和世界的人接触，和不信主的人接触，他们有很多的习惯，有很多的风俗会影响我们，这个时候我里面会觉得不平安。那你要好好祷告，我能不能够去做这些事情，我能不能和他一样，因为我不是这个世界的国民，我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我是属于天国的。所以你一定要使你里面有很清楚你是平安。好，下面我们要交通这个平安，基督的平安是怎么来的，当然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主耶稣给我们平安，圣经里很多地方也告诉我们神也把平安赐给我们，神和主耶稣。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就常常提到神和主耶稣把平安给我们。我们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往前面翻一点。以弗所书第六章23节，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啊，23节。那么你就看见这里有一个，就是愿平安仁爱，就是爱神的爱，还有信心从神和主耶稣归于弟兄们。那么这个平安是从神来的，所以你不管你在任何一个环境里，你要相信一件事情，神和主耶稣会把平安给你，而且主耶稣已经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了啊，这是从神和主耶稣来。另外我们要读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 就是前面一点点啊，前面一点点就是迦南海书，以弗所书的前面 一卷就是迦南海书。二十二节，五章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你看这里有一个和平，这个和平原文就是平安啊。所以圣灵随时会把平安给我们，神和主耶稣随时是我们在平安里。当你在环境里面遇到难处，就像门徒和主耶稣在那个船上遇见难处了，你就向他祷告吧，神会给你平安。你有病吗？神会给你平安。你家庭有难处吗？神会给你平安，圣灵会引导你把平安给你。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这个平安给我们基督徒自己有关系。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我们已经说过，体贴这个字就是思想。所以如果我们思念天上的事，思念属灵的事，你里面就有生命和平安。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生命和平安是不能分开的，生命和平安不能分开。生命的感觉就是让你有平安。所以我们基督徒做一件事情，我们里面没有平安了，我们里面不平安了，好了，你知道这个平安的感觉是从你的生命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神的生命，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就要带来神的性情，就有神的性情。神的性情在我里面，凡是我做了想了很多不符合神性情的事情，我里面就没有平安啊。请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啊，请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彼得后书在后面，也在后面，很厚。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这里就是和神的性情有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里面都有神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两个生命，第一个生命是父母给我的生命，父母给我的生命，这个是有罪的生命。我天天思想是罪，我说话也是罪，我行为也是罪。但是你信了主耶稣，你里面还有一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进来，这个生命就有他的性情。任何一个生命都有他的性情，神的生命在我里面就有神的性情，这个性情就是圣洁，就是爱，就是公义，就是信实，就是温柔，就是节制，这是神的性情。因此当我有一个犯罪的思想，我里面神的生命就不平安了，神的性情就出来了，我就受责备了。所以我里面不平安了，那我怎么办呢？那我这个基督徒我就要问神了，我到底 是思想错在哪里，哪一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够做，这句话我能不能够讲。如果不能够，你就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来管理你自己。因此我们刚刚读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一句话，就是思念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今天我们基督徒的思想，我们一天到晚你在想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当你遇见一个困难的事情，你在想怎么想的，就像门徒坐在船上遇见风浪了，他怎么想，他信心就没有了。如果他是有信心啊，他就看见主耶稣就在船上，如果这个船翻了，我们丧命了，主耶稣也要翻下去啊。你看见主在哪里，你就应该有信心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一有任何的问题，你就回到里面去。好了，你回到里面去，你思念圣灵的事情，你里面就有平安了，你就有信心了，啊，有信心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平安是从神和主耶稣和圣灵给我们的。但是另一方面，当我遇见难处的时候，我要回到里面去，回到里面去，去思念属灵的事情，思念神的事情，我就会有生命和平安。除了这方面的教导，还有一方面的教导，就是我们基督徒和人中间的关系，不只是和环境的困难、环境的难处，我们和人中间的关系。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罗马书，我来读啊，十二章十八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和睦这一个字，原文就是和平安。啊，要尽力啊！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尽力啊，你说一句我就说两句啊。要不然我就记在心里头啊，我就气了啊，甚至生气气病了，这个就是里面失去了平安啊。圣经里告诉我们要给众人和睦，因为我们和他们不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里面有神的平安，有神的生命，有圣灵住在里头，所以我们和他们不同，我们能够做到与他们和睦。他们彼此之间不能和睦，因为他里头没有神的生命，没有圣灵，我们应该可以的。好，那么我们再请读一书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啊，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你看这里说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这是主的命令啊，圣经的命令，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刚刚是说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里还有一点，还要追求圣洁。千万你不能说我们和睦了，我就跟你一起去犯罪了，同流合污了，这个不行的。所以这里特别提出来，基督徒还要圣洁啊，我们还要圣洁啊。我们还有一处圣经也要请大家读，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我欢有末了的话，连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 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这是一个条件，彼此和睦就是平安，我们和人之间要有平安，基督徒可以做到，非基督徒很难做到，因为他里头没有神，这是命令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如果和人发生了不和睦的事情，不平安的事情，我们应该有责任啊，因为这是圣经的命令嘛啊，我们应该有责任啊。我想关于主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们要看见这个平安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这个平安是我不信主的人得不到的，这个平安只有活在神国里面的人才能得到。因为主耶稣的国就是神在这个国里面掌权管理我们。如果今天我是在神的国里面，但是我不要神在我身上掌权来管理我，我就可以没有这个平安，我可以拒绝这个平安啊，或者我和人中间就没有和睦。当神在我身上掌权，我活在神的国里，好了，那我叫神在我身上掌权，我就一切要顺服神，神的平安也在我的身上，我也把这个平安带给众人。好，感谢神，这是今天我们要交通的第一部分。现在我们要读约翰福音十四章，28节，我来读28节，约翰福音十四章28节。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这里主耶稣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到父那里去，他要门徒不要忧愁。为什么？他说你们要喜乐，因为我去的地方到父那里去，父是比我大的。那么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三一神里面是有次序的，最大的是父。所以我们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怎么讲，他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就是父在最前面，其他就是主耶稣父子在后面，就是圣灵。所以三一神在这里有次序的，这里说到神是比主耶稣大。我们的信仰里面也是根据圣经啊，是这样相信的。现在我们读29节，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什么叫做事情没有成就？那就是说主耶稣还没有，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主耶稣还没有被卖，主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事情还没有成就，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还没有复活，还没有升天，还没有到父那里去，事情还没有成就。所以主耶稣说，我把这些事情都先告诉你们了。我们记得我们从13章就开始，约翰福音13章开始，弟兄姊妹要记得那个13章一开始就讲，就说主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就是他要去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好，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在当天的晚上，主耶稣就给门徒洗脚了，在洗脚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然后洗完脚，主耶稣说了这个话，那么犹大就出去卖主耶稣了。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赐给门徒一个新的命令，要他们 彼此相爱。这是十三章，到十三章的后面，十三章的后面门徒就问他了啊，他就问主耶稣，你要到哪里去啊？啊，你要到哪里去？因为主耶稣告诉他们要彼此相爱，主耶稣也要告诉他们，我要去一个地方，你们要找我找不到的啊。那么彼得就问他说，主啊，你要往哪里去啊？我要跟着你去啊。好，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我所去的地方现在你不能去，将来你要去。好，所以就接着十四章，主耶稣就要讲他是去是为他们预备地方去。啊，我们知道在原文圣经里头是不分章节的，主耶稣马上就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预备好的地方还要接你们去。后面主耶稣马上就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就讲这一条路就是到从地到天的路啊，我们去到天上的这条路，天上的家的路，那就是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把道路真理生命说完以后，马上就说到保惠师了，他去了圣灵就来了。你看就是在他们吃晚餐的这个桌子上，主耶稣就讲了，我去了保惠师来，保惠师就要住在你们里面，也要永远与你们同在，赐给我们保惠师，而且要在凡事上指教你们。除了讲到保惠师要来，主耶稣接着就讲还要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还要到你们这里来。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活在神的国度里面，但是请你记得，我们不是孤儿，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有主耶稣给我们的平安。世界上我们有苦难，但是我们里面有满了平安。今天我们就是要让这个平安在我里头管理我，不平安的事情我不能做。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讲，事情还没有成就，我就预先告诉你们了。这是今天说到这个十四章，到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相信我说的这些话。最后事情成就了，就是主耶稣复活了。门徒现在，主耶稣在跟门徒讲话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门徒有忧愁啊，有胆怯啊，他们不知道你要说这些话你要到哪里去啊。但是我们看主耶稣复活以后再见门徒，门徒就喜乐了。请我们读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合了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好，你看主耶稣复活了，见到门徒了，门徒怎么样？喜乐了，没有忧愁了，没有胆怯了，而且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这个就是主耶稣的平安。底下主耶稣还说一句话，父怎样差遣了我，我就照样差遣你们。请你记得圣经里告诉我们，今天是主耶稣把我们差遣在这个世界的系统里面，我们是在这个世界的系统里面，我们不属于这个系统，我们乃是要把神的旨意成全在这个系统里面。如果一个人你觉得我的家庭很难改变了，你没有信心了。今天是神把你拆到这个家庭里，神拆你在那里去，要你靠着神的恩典，要有信心把神的果活出来。 你没有信心了，你觉得太困难了。好了，你看见这个基督徒，我们就觉得会胆怯了，会忧愁了，没有信心了。这个不是主今天要我们做的，主今天要我们做的，你不要胆怯，不要忧愁，你要有平安。感谢神。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到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就可以信，他们的确就信了。下面我们还要读第三十节和三十一节，十四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
这里啊，主耶稣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这句话的意思，后面一句话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什么叫做这世界的王将到？我们知道世界有两个国，这两个国主耶稣来做的工作就是要赶鬼，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是主耶稣的工作。那么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三章，往后面翻，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请我们注意这下面一句，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是犯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就是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犯罪的世界，一个世界是没有罪的世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把魔鬼的作为除掉，这是主耶稣做的工作。反过来，魔鬼也要做抵挡主耶稣的工作。我们在读十四章的时候，他就喊犹大去卖主耶稣，你看了吗？卖主耶稣，这个是他要把主耶稣除掉啊，这是一个他的工作。而第二个，我们要请读一书圣经，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往前面翻，三十一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你看这里啊，除了他要犹大去卖主耶稣，还要塞门徒啊，他要把他的手来攻击在主耶稣在地上的国，还要塞门徒。这个就叫做什么？叫做这世界的王将到了，他要来啊！因为主耶稣说话的时候，犹大正去卖主耶稣，主耶稣还没有抓起来啊。当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门徒就被塞了啊，门徒塞了，所以门徒都圣经上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这就是他要到。因此主耶稣和门徒说话，在 研习上就说到这里了。所以主耶稣说，此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或者可以翻译成我不再多和你们说话。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被卖以后，他要说话的对象就是犹太人，就是大祭司。大祭司要审问他，你还有比拉多要审问他，你是世界的王吗？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在筵席上说的话就结束了，就结束到这里完了。因为这个世界的王要到，我们知道主耶稣是要出面他的作为，要把这个世界上的王赶出去，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是将来要把他赶出去。好，所以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世界的王将到。主耶稣说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感谢神。什么叫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就是撒旦可以在外面攻击主耶稣，但是他在里面不行。主耶稣的思想、感情、意志，撒旦不能得到他一点点。今天撒旦可以攻击我们的思想，攻击我们的感情，攻击我们的意志，可以啊，用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但是他不能用主耶稣。所以他在主耶稣的里面是毫无所有，得不着他。主耶稣得胜了。好，因此到这里为止，主耶稣在筵席上和门徒所说的话就结束了。最后一句话说，起来我们走吧。起来，他们往哪里走？那就是往克西马利园去了，要过一个溪叫西嫩溪，然后就到克西马利园。那么所以13章和14章就是主耶稣在门徒要分离的时候，在筵席上和西角对门徒所说的话，到这里就结束了。啊，下一次我们读15章，那主耶稣继续再讲，看来下一次所讲的话不是在筵席上讲的，是起来我们走吧，是走的路上讲的话。继续读约翰福音，今天我们要读15章。现在我们要从1节读到8节。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感谢主。我们上一次把14章约翰福音14章读完， 那么约翰福音十四章最后主耶稣和门徒吃完了逾越节的晚餐，主耶稣就对门徒讲，起来我们走吧，也就是说他们在晚餐桌上结束了，是要往客西马尼园去。那么现在我们十三章和十四章是主耶稣在他们吃晚餐的这个房子里做的事，给门徒洗脚和说的话。那么现在他们起来走了，离开这个房子，主耶稣还继续在讲，没有完，就讲十五章、十六章，还有就是十七章的祷告。那么这是在哪里做了？这就是在路上，很可能他们在路上一路走，就一路给这十一个门徒来讲。所以十五章呢，就继续十四章说的话。那么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那是就讲到葡萄树和枝子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十四章主耶稣告诉门徒他要离开他们，结果他们就说你到哪里去，那么主耶稣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也说过，就是道路就是通到天上的道路，主耶稣成为一个道路，主耶稣自己就是真理，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还有生命。好了，那么这个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就是生命的关系，所以这里就是说到生命的问题了。圣经里是把葡萄树作为一个表征，作为什么表征呢？那么我们就要看这个葡萄树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要拿葡萄树来做一个表征，葡萄树有什么特点。第一个，我们知道葡萄树有一个特点，就是要结果子，它不是一个枝子上结一个果子，它是要结的果子是一串一串的。那么这个就表征果子，结的这个果子是很丰盛的，很丰盛的。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旧约的诗篇128篇第三节，诗篇128篇第三节。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那么这个葡萄树就证明它是多结果子啊，就是多结果子。多结果子是说到它的生命在量的方面是增多了。圣经里还告诉我们，就是葡萄树的，我们讲的生命方面是希望它的生命要更丰盛。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道者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丰盛。所以葡萄树是代表生命，一个是指它的生命多，结果子多，还有一个是丰盛，是表征这两方面。好，这个是 葡萄树的第一个它的特点。现在我们说葡萄树第二个特点，请我们读旧约的四世纪。四世纪第九章，就是约书亚记的后面有一个叫四世纪，第九章十二节，旧约四世纪第九章十二节，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啊。那就是葡萄树除了结果子丰盛和多以外，还有一个作用，酒，它可以做酒。葡萄做成酒是怎么能够做成酒呢？就是要把这个葡萄压榨才能成为酒。我们知道压榨葡萄树就是代表十字架，压榨就是十字架。所以葡萄树结的这个果子葡萄要经过压榨然后能够成为酒。酒的功用底下讲就是使人喜乐，使神喜乐。我们看为大家要喜乐要庆祝什么事情，就是要喝酒。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啊，不过他们喝的是葡萄酒啊，喝了就喜乐，好不好？所以葡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乐，使人喜乐。但是使人喜乐就是你吃葡萄果子，我们买一串葡萄来吃，那个你不会喜乐，必须做成酒才能喜乐，那就是要经过十字架啊。今天一个基督徒没有背过十字架，你说要使别人喜乐是不可能的啊，是使别人喜乐啊。因此在旧约圣经里头，我们献给神的祭物里面有一种祭叫做奠祭。而且我们读民数记第二十八章，往前面翻，第七节，民数记二十八章第七节。二十八章第七节，围着一只羊羔，要同献奠祭的酒一新四分之一，在圣所中，你要将纯酒奉给耶和华为奠祭。好了，纯酒，以色列人的酒都是用葡萄做的，要奉给耶和华作为奠祭，那意思就是说，使神喜乐。所以葡萄做成酒，我们使人也喜乐，使神也喜乐，这是葡萄的特点。因此圣经里是把葡萄来比作我们人，葡萄是比作人。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以赛亚书，哎，旧约以赛亚书第五章啊，第五章，我先来读第一节，以赛亚书。第五章先读第一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做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 这个第一节的我是先知以赛亚，他在唱诗，为谁唱诗？为我亲爱的唱歌，那就是为神唱歌。那么这里说的葡萄园，说的葡萄树到底是怎么讲呢？好，第七节啊，请我们读第七节了。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深。那意思犹大人，那意思就是犹太人啊，神把他们比作树了，神是希望他们结果子，结好果子啊，那是要有公平吧，要有公义啊，结果他们没有。好，我们就看见这个葡萄是做什么一个比喻了。旧约是比喻以色列人。那再请我们继续读耶利米书第二章，往后面翻。21节，耶利米书第二章21节，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那我们就看了，我们刚刚讲葡萄树是指的犹大人讲，神在这里说我栽你是上等，请我们注意上等这个字。上等的意思，以色列人怎么会变成上等呢？上等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有神的律法，这个外邦的葡萄树不同了。所以圣经里讲有两种的葡萄树在旧约，一种是以色列人，神栽他们的时候是上等的，因为神借着先知把律法给他们，有神的话在那里，是上等的。外邦的葡萄树就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律法，那叫外邦的葡萄树。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神是希望他们结好果子，结果他们就成了结了野葡萄了，变成外邦的枝子去了。这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神希望他们有好的行为，能够结好果子，他们结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神的圣灵，他们没有，虽然也是上等，因为有神的话，有神的律法，有先知来引导他们。但是我们看新约就不同了，今天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的15章第一句话就讲，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他没有用上等葡萄树这个字，他用真葡萄树。好了，我们看看这个真字是什么意思啊？请我们查查这个字典，228，
没有
办法，对，
真理。
哎，228呢？这个字，它和真理225是一个字根。你看，225就是真理，它是一个字根。一个字根。那么这个，你看这个英文后面它的括号，228和225，就是没有隐藏虚谎的东西，虚谎的谎言没有的。所以真理也好，真葡萄树的真的就是没有虚假的东西啊，没有虚假的。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再读一个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二章。21节，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好了，所以真葡萄树这个真字，就是代表没有虚谎的，它是真理的葡萄树，那就是真理。这个真字，真葡萄树真字，也对于神有的时候称呼，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那就是这个字啊，真理的。所以主耶稣这棵树葡萄树是真的葡萄树，是真理的葡萄树，站在他那里一点虚谎一点假的东西都没有。那么我们就看见旧约的葡萄树和新约的葡萄树不同。旧约的葡萄树是指着犹太人来讲，新约的葡萄树不是指着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主耶稣。而请我们注意，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不过是什么枝子，枝子。在新约里面只有一棵葡萄树，就是主耶稣。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个树上的枝子，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这一个关系就是生命的关系，就是生命的关系。因为它是真葡萄树，真理的生命，真理的葡萄树，所以每一个枝子都应该有这个生命。那么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15章，第1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你看这个人字原文没有的，我父是栽培者，就是这个意思。主耶稣这一棵真葡萄树是神栽他，栽培这一个字在希腊文就是有在地上像做农夫一样的把它栽起来。怎么把主耶稣栽在地上啊？我们就知道，那就是指着主耶稣道成肉身来讲，他成为肉身了，睡在这地上，神把他栽在这个地上。栽在这个地上的目的就是要来成全神的旨意，要他的枝子结果子更多，要这些果子，葡萄的果子都能成为世人和神喜乐的酒，世人喜乐，同时也让神能借此得着荣耀。所以葡萄树的枝子有一个责任，就是结果子。葡萄树又做什么呢？就供应他的生命啊，就供应他的生命。所以枝子必须连于葡萄树上啊，不连于葡萄树就枯干了。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温哥华的季节正是剪树的季节，好吧，那个枝子一剪下来，你看几天它就干了。那么谁来剪这棵树呢？这里就讲了第2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啊，请我们注意，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是神把他种在地上了。那么神不但种他在地上，神还要修理 这个葡萄树还要修理，我们知道这个修理就叫十字架。现在我们一讲传福音，一讲信了主耶稣得救就好了，基督就好了，有一种神学叫成功神学，那基督徒就去发财吧，好不好？我在印尼，印尼的牧师为基督徒祷告，就是喊他发财。你只要到牧师面前去，牧师就给你祝福，今年发财，明年发财，发多少倍的财，就是这一个。不讲人有罪，不讲修理，这些都不讲啊。那么在这里啊，神要做一件事情，要修理枝子。请我们注意，不是修理葡萄树，是修理枝子。每一个枝子都要修理。所以主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有的人解释这个圣经啊，他说这个剪去的这个是没有得救的基督徒啊，这是错的。他既然是枝子，他就属于这个葡萄树啊。所以主耶稣说，凡属我，那当然是得救的。但是你不结果子了，为什么你不结果子？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你拒绝葡萄树供应你生命，你就不能结果子，阻挡了生命进来了。有的是外面的阻挡，比方说这个枝子长了虫了啊，长了一些不应该有的植物的这些病了，好了，那么这个生命进不来了，好了，这个枝子就不能结果子了。但是它仍然是葡萄树的枝子，那怎么办呢？这里说把它剪去，剪去在原文不是把它割掉，清理，或者我们说把它挪开，圣经里把它翻成挪开，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影响结果子的枝子，让那些枝子在发达，你就在摆在那里好了。那么圣经里给我们一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一种的枝子就是神不再用你了，不用你来结果子了，你不结就不用了。用一个圣经里有一个字叫做废弃，是我们中文翻译的。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七节要读到第八节，第七节读到第八节。
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来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蓟里，必被废弃，近于诅咒，结局就是焚烧。
这里就说，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我们知道圣经里用田地是指做基督徒来讲，基督徒讲，因为哥林多前书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那是指的教会啊，指的基督徒啊。如果这个田地吃过每次下的雨水，那就是神供应它，使这块田地有雨水，雨水是代表生命，它一直在供应它。如果你接受了神给你的生命的供应，你如果长了菜蔬，那就是合乎耕种的人用了，神可以用你了。但是如果你长荆棘和蒺藜，荆棘和蒺藜我们知道是创世纪人犯罪以后第三章，神咒诅了这个地，然后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那怎么办呢？底下就讲必被废弃，废弃这个字就是不用你了，把你放在旁边了， 啊，把你放在旁边，不用了。敬于诅咒，咒诅，敬于咒诅，敬于咒诅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不信主的人才有咒诅，信主的人不是咒诅，是敬于咒诅。你看，就要受神的审判了，就要受刑罚了，结果就要焚烧。好，等等我们就要讲了，枝子如果不结果子，也要焚烧，也要枯干。好，这个意思就是说神不再用你了。所以我们说神，约翰福音十五章，神在修理这个枝子的时候，如果这个枝子不结果子，就把它剪去，这个意思就是挪开了，废弃了，不再用你了，把你摆在旁边了。摆在旁边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你悔改了，悔改了，好了，又重新结果子；还有一个，那就是你死不悔改，那怎么办啊？那最后就是要烧了，啊，要烧，那是下面就要告诉我们。但是下面又第二节又讲，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哎呀，神很严格啊、哦！你看这个枝子都在结果子了嘛，你还修它做什么？让我们知道这个果树，你结果子，为了使你结果子结得更好，就必须要修理。所以今天神在每个基督的身上，你千万不要说我已经不错了，都结果子了。你天天我祷告，我又读圣经，我也聚会，我也去传福音，我也做见证，就不错了。但是神说还要修理，那怎么办呢？那修理的意思就是神要借助十字架来破碎我这个人，要把你的肉体要除去，要使那个不能结果子的属亚当的那些生命，那些肉体的东西还要出去，这个就叫修理。所以感谢赞美主，基督徒千万不要想到我已经不错了，你越不错的就还要越修理，使你结果子怎么样更多啊。这里就讲是枝子结果子更多。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在修理的过程，如果你说是我没有被修理，那可能要危险了。如果神就给你十字架，家里给你十字架，工作上给你十字架，感谢赞美主，就是神没有把你丢掉。如果没有十字架了，那你小心了，可能就把你废弃了，把你摆到旁边去了。所以这里讲，凡属我结果子的，神就要修理，使你结果子更多。感谢赞美主，就是这条路啊，我们就是走这条路。因此从这里来看，这个结果子的枝子结果子，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现在请我们来读第四节，我来读，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现在请你把这个藏字查一下是什么意思。
330
是住，不错，这个字就是住。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就是住啊。住的意思就是这个枝子虽然长在这个树上，你还不一定就住在这个树上。外边你看它是长在树上，但是它不一定住在树上。什么叫做住？住就是说你的思想、感情、意志都要和这棵真葡萄树连接在一起，这个就叫住了。如果一对夫妻在一个家庭里，外边说他们两个住在一起，还有中国还有一句话叫做同床什么 一梦那个思想感情一直都不活了，那个不叫住啊。住一定是你的思想感情一致，要和神要和佛道树连起来，这个住就是联合，就叫合一，这是住。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今天有一个难处，很多基督徒觉得说，我住不住不要紧，我就去为主做工就行了，我就可以结果子了，这是错的。如果基督徒没有一个属灵的生活，没有和枝树连在一起，主耶稣说不能结果子。所以今天你看很多人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在神的面前以后不算数啊，不算数。你看 SARS 流行的时候，在台湾有的牧师就讲，你看这个慈济啊，哎呀，他们救了好多人啊，我们这个基督徒怎么不去救啊。好了，这个动机不一定是从圣灵出来啊，他是受到慈济的影响了。基督徒你要结果子，必须你和葡萄树是连接在一起，没有这个连接，你怎么去学慈济都没有用，那都是人做的。感谢主，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说他要走了，他就要让求父，父就要让圣灵来了，对不对？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护卫士，圣灵来了。很多人就讲啊，主耶稣走了，现在就是圣灵的时代，我们和圣灵连起来就可以了。从圣经来看，不是这一回事情。这里从来没有讲你们要和圣灵联合，看到没有？所以按照神的安排，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你要得救，你要得到永生，你必须信耶稣，不是信圣灵，也不是信神就够了。好，那现在请我们读一处的圣经，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哎，那么现在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他愿意，我来读，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那这里看见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不是圣灵，请我们注意啊，不是圣灵。因此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我们再读这一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得永生，神的震怒传到他身上。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必须信子。这里没有说叫我们就信圣灵就够了，你要得永生信圣灵。所以今天很多人是向圣灵祷告，向圣灵祈求，在那里手一举，两只手一举，圣灵啊你快来，这是错的。今天好像主耶稣离开我们了，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那是一点都不错的。 但是今天虽然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还必须和主耶稣要联合，要合一，不是跟圣灵合一，请我们注意，要跟主耶稣合一。今天传福音一定要传主耶稣，一直说信神不够，也没有叫我们去信圣灵，那就是要信主耶稣。基督徒你得救了，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必须要和主耶稣联合，因为他是葡萄树啊，我们是枝子啊，所以说住在他里面。前两天有我接到一个电话从美国打来，有一青年人，有两个青年人，我就鼓励他们，我说你们要到教会去啊。好，结果他们星期三晚上他们就到教会去了，结果后来打电话给我们，他找到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啊别人介绍的，他们就去了，是黑人的教会。一进去以后啊，他们都吓得不得了，又跳又唱又举手，各种的东西都有了。结果他们就说，那我 we got the wrong church， 走错了路了，走到这个错误的教会来了。这个就是灵恩派的，他们就不是把人带到主耶稣那里去和主耶稣联合。你要把人带到主耶稣那里去联合，和葡萄树联合，神就要修理你了。他这个就不要修理了，他这里又跳又唱又闹，他要什么修理啊？他就是搞圣灵啊。但是我们星期四我们在这里读圣经，我们在讲基础真理的时候，你知道今天许多求来的不是圣灵，是另外一个灵，就是邪灵，这是非常危险。因为圣灵，圣经里告诉我们，今天圣灵的工作，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说得很清楚，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参与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要在我们里面一个工作，就是要我们想到主耶稣的话。圣灵就是做这个指教的工作。我们再读这一十五章的二十六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圣灵来做什么？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带来和主耶稣联合。你这个枝子不结果子了，枯干了，赶快悔改，跟葡萄树连起来，不是喊你跟圣灵两个连起来，圣灵只是指教你，要你想起主耶稣的话，这是圣灵做的工作。圣灵来为主耶稣做见证，哎，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不是要我们和圣灵联合，不做我们要顺服圣灵是对的，就是你听了他的话。好，那么我们再读十六章，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不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你看到没有？圣灵说什么话？是主耶稣告诉圣灵怎么讲，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怎么讲。而且圣灵的讲的目的是要荣耀主耶稣，为主耶稣做见证，荣耀主耶稣，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绝对没有说我们就直接和圣灵联合了，不是的，圣灵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带到葡萄树上去，你这个枝子要回到葡萄树上去，这是圣灵的工作。你这个枝子虽然你也结果子，结的不多，好，你要受神的修理啊。当身在修理的时候，你都觉得不舒服了，哎呀，这个十字架又来了，哎呀，你看我家里的 这些人都反对我，好了，那你要知道圣灵就会跟你讲了，把神的话，主耶稣话告诉你，这就是神在修剪你啊，修理你啊，修理的目的是你结果子结得怎么样更多。好了，这就是圣灵给我们的话。因此我们一定要看见神的安排是要我们和树葡真葡萄树连在一起，不是要我们去和圣灵连在一起。圣灵来只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来为荣耀主耶稣，把主耶稣告诉圣灵的话来告诉我们，这是圣灵的真理。好，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读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六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人在火里烧了。人若不藏在我里面，这个六节的藏又是住。如果我们不住在主的里面，这个枝子就枯干了，没有生命的供应了。没有生命的供应，这个枝子一枯干了，就不能结果子了。这个枝子不能结果子，又枯干了，好了，那我们就知道，神就对这个枝子有两个路，一个路，因为它不结果子了，那就把它挪开了，减去就叫挪开，就是就不用你了。一个就是这个枝子自己悔改了，有时他如果肯谦卑，肯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悔改，他可以重新起来，因为他还是属于这个葡萄树的枝子。另外一个他就是死不悔改了，那么最后就是人拾起来丢在火里怎么样烧了。圣经里讲的烧，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六章就说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千万我们不要想基督徒不被烧，只有不信主的人才被烧，没有这样的事。请我们读几处的圣经，第一个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把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把弟兄是磨砺的难免地狱的怎么样活。这是基督徒啊，你们骂弟兄嘛，这不是外邦人啊，很难免什么地狱的活，有火啊。这个难免地狱的火我们曾经说过多次，不是说基督徒会下地狱，基督徒是不会下地狱的，但是我们讲这个地狱的火可以上来嘛，上来是你经过一下地狱的火啊，我们这个四川话叫做那个火是火苗子，让你上面瞟一下，好不好？好，好了，所以基督徒不是不经过火，要经过火。那么我们再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从第十节开始读，要读到十五节，十五节读到十五节。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鹅屑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赐。人的功成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